Shabbat shalom.
感谢主。今天的《妥拉》经文，玛伊什拉，大家很熟，对不对？这个故事很熟哈，非常熟。不知道要讲什么，我们来看吧。感谢主，我们先低头祷告。阿维努小巴小马音，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感谢赞美你，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用你的话语记录你所造的人，你所拣选的人在这地上所发生的事情，不仅是为当代的人，更是为我们现在的人。因此主，今天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学习妥拉经文，妥拉里面的深意要告诉我们的，好使我们能够行在你的道路当中。感谢主，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奉靠耶稣啊哈马舍的名，阿们。感谢主。我给这一段经文取名叫你这个虫雅各不要害怕。你们知道这个虫雅各从哪里来的吗？当然是圣经，当然是圣经。这段经文这个部分有关雅各，他从巴旦亚兰回来之后所遇见的事情，跟他哥哥这个20年没有见，那之间的如何解决这个跟哥哥之间的这个冲突，一路这样走下来，最后结束在以扫的家谱。我们从表面上看这一段经文讲的是就是指雅各，但事实上如果你记得上个礼拜我在讲这些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一生，三个人，三个列祖，他们的一生，他们所做的事，他们所行的，似乎都带着预言性。今天我们有整本圣经，我们有整本圣经，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历史长河的终点。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望过去，仔细的去推敲，去思想，你会发现没有一件事从这三位列祖所行出来的，所说出来的，所做出来的，没有一件事不在他们的后裔身上应验。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因此这里面很多我们需要仔细去思想推敲，或者甚至说学习的。我们看到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他为什么要回来？因为神告诉他你可以回去了，是不是？神很清楚告诉他你可以回去了。上个礼拜我们看到32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他看到 两个军兵。32章哈。两团的军兵，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马哈念，马哈念就是两军兵的意思。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犹太人拉比或是智者们，个人有个人的说法，很多的说法，甚至于讲到是这两个军兵呢，其实就是天使，如果原文上看讲就是使者，就是天使。所以他们说雅各，你记得我们以前讲过，就是雅各离开迦南地的时候，他的天使保护他的天使，在这一块地上保护他的天使呢，就在他离开的边界上开始交换，就是还要换交班，太好了，交班了，开始交班，交给谁？交给那个会在巴旦亚兰照顾雅各的那一群天使。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再一次的换班，然后甚至于他们说雅各就差派这些天使使者，也可以翻译成使者，去见以扫。今天我要站在一个立场上来讲，就是我自己本身我不采用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就照圣经讲的，里面有很多的暗藏在里面的一些背景，有的时候我们值得我们去参考，有的时候缺乏可信度，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缺乏可信度。那我要看的就是，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这个动作也代表着，比如说他二十年离开迦南地到巴旦亚兰，两河流域那个地方，预表着雅各他的后代被流放，被放逐到两河流域的地方，巴比伦、亚述。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也预表着他的子孙、他的后裔，有一天神要再一次的把他们带回来。那这个先知性的预言动作是已经应验的，而我们放在心上，这个可以采用。当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这个你可以放在心上，你可以采用它。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就是雅各20年之久在巴旦亚兰，表面上看圣经告诉我们，在何西阿书说他为了妻子服侍了拉班14年，为了财产他又服侍了，得财物他又服侍了6年，14年6年20年。但事实上雅各呢，其实是成为拉班的奴隶，拉班不愿让他走的，所以他成为一个奴隶。因此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拉班追他，但是神阻止了拉班对雅各说好说歹，他不能对雅各说任何的话，因为神已经讲了，雅各你要回家，雅各启程要回家。那这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放在心上，神对雅各讲的话会不会应验？会。神开口讲的话，他一定留意保守他的成就。但是雅各知不知道？不知道。或许我们说雅各才初开始认识神，就像我们许多人一样，信主，刚刚信主，或是信主没有几年，或是信主一段时间的，你对这位神的认识，你对阿巴父神的认识，你对耶稣的认识， 很多的时候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是不是？当你越多的经历，你越经历它，你就越认识它。所以当你到了年纪，但我不是说你小时候信主，现在老了，就是说当你年日久了以后，你的信心，你对神的认识应该是扎根是越来越深的，就表示说你跟神的关系应该是天天越来越深的，因为你知道他，你认识他。我们从雅各身上来看，他一回来一踏进这块地，最让他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他哥哥以扫，是不是？他二十年前为什么要逃离这个地方？说逃离是一点都不夸张的，他是逃开的，逃离的，逃离他哥哥。因为他哥哥讲了一句很毒的话，我爸爸死的那一天，我就必杀掉我的弟兄雅各。因此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心里面最大的一个石头压在他心上的就是他的哥哥，是不是？他的哥哥。那按照人来看，雅各过河的时候两根杖，他说他只带着我的杖一根杖过约旦河，可是回来的时候呢，有妻子，有妾，有儿女，牛羊，骆驼，仆婢，很多这些财物或是这些人口财物，成了他极重的一个重担。我说重担，因为他担心，他担心人，担心财物，担心。所以当我们看见雅各在行，在做一些处理的时候，事实上历世历代的这个犹太人的解经家或是拉比们，对于雅各的动作，有人是觉得站在他的立场未尝不可，可是有大半的人谴责雅各，谴责雅各的动作。那今天呢，我是特别要着重于这个，我知道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年了，你可以从各种角度来看这一段故事，但是今天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雅各他的动作，给后代，给他的后代所造成的影响有多大。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现在可以站在时间的这一头看过去，今天在妥拉里面雅各的所有动作一一的影响到他的后代，直到今天，直到今天。雅各心里害怕，他害怕不害怕？他害怕。尽管他差派人送了礼物，他开始的时候是打发人到西尔地，就是以东地，看他的哥哥以扫，然后对他的差派的人说，你要告诉以扫，我的哥哥，说我主以扫，我主以扫，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他第一件事情做这样事，他报告他，就是派人去告诉他哥哥，我主。这是雅各一开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第一次，他称以扫他的哥哥叫我主，自称你的仆人。但我们仔细去算，你知道他讲了几次我主吗？对以扫讲了几次我主？不下八次。 我主，我是你的仆人，放在心上。他没有说我的哥哥，我的兄弟呀、啊，他称他是我主，自称是我的仆人，你的仆人。表面上看起来这件事情，哇，他很谦卑，而且雅各呢，需要这个解决跟哥哥之间的这个问题。可是当他派去的人回来告诉他说，你的哥哥以扫现在正带着400个人迎着你来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经文告诉我们说，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惧怕、愁烦，你也放在心上这两个字，害怕、愁烦。当他告诉以扫，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今天寄居20年寄居。你知道他用的这个寄居两个字，我们中文是两个字，其实希伯来文是一个字。我试着念念看啊，古尔替，我在拉班那里寄居，这个字我用希伯来式的解经，有的时候我试试看，用希伯来式的解经。以色列的解经家解释这个字，你知道以色列，就以雅各为代表，你为什么会离开这一块地，迦南地？你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会离开，一定是背约，一定是没有听神的话，是不是？记得这一块地是神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的，但是他们能够居住在这一块地，只有一个条件，一个条件说，如果你们愿意守我的约，听我的话，你们就可以居住在这里，是不是？特别是在西乃山之约之后，我们在生命记里面重复又重复又重复，你都听见了，你看见了。所以当雅各用这个寄居两个字的时候，那些智者们发现到一件事，这个寄居这个字，你们学希伯来文这几年我们在学习，你知道希伯来文每一个字母都有它的数值数目，是不是？所以这个字有它的数值，这个字的数值，第一个字这个字叫什么？这个字叫什么？ Aleph Bet， 我叫考试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字叫什么？啊 ，Gimo， 对啊，然后下面那个字叫什么 ？Rash， 代表头哈。下面那个字，第三个字叫什么 ？Tough， 最后一个字是不是？然后每一个字，第一个 Gimo， 它是数值，代表什么？三，它是第三个字母。它是第三个字母 ，Rash 代表头，它的数值是200，最后那个字呢400 ，Tough，Aleph Tough， 对不对 ？Tough 400，然后 Yud 代表10，加起来是多少？613。你说怎么可以这样去解释？我要他们就是这样解释圣经，这叫希伯来式的解经法。表示雅各在巴旦亚兰的时候，他 谨守遵行神的话。那其中有一些有时候我很挣扎要不要跟你们讲那么多，因为圣经上没有。但事实上如果你加上雅各的年纪的话，他逃离巴旦亚，逃离这个从别示巴出来一直到他巴旦亚兰再回来的这一段时间，他的中间有一些年日不见了。这年日传统上讲说他其实是到这个拉比学校或是闪的这个妥拉学校里面去学习了，圣经没讲哦。但是如果你我如果真的要这样去拉的话，或许有他的道理哈。他去学习了神的话之后，他才到巴旦亚兰去，所以他们能够这样讲。雅各说：“我在那里寄居的时候，我遵行神的话语，我遵行了神的话语。”这个字“寄居”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它的字根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意思是惧怕、害怕，表示他在巴旦亚兰在拉班的手下20年战战兢兢的工作，他心里面并没有真正的平安。事实上我们看到当雅各对这个冲着他来的拉班讲的时候，他说我这20年在你的家中，他有没有享过福？没有。他担心他的牲畜，担心他的这个拉班的产业，为他操心劳力。所以他用了这个字，在妥拉里面用了这个字来表达雅各要告诉以扫，他在拉班那里，在巴旦亚兰，他过的日子是不容易的。好像意思说我已经付了我的代价，我寄居在那里，我遵行神的话语，因此我遵行了神的话语，神再一次把我带回来，就是这个时候。这段经文你们放在心上，雅各的心他要让以扫知道，我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我了，我遵行神的话语，我付了我的代价，我现在回来了。但是他得到的消息是什么？他的哥哥以扫带了400个人要来，迎着他的面来，做什么？你可想而知，一定是不怀好意。为什么要带那么多人？400个人。你知道以扫是一个打猎的，打猎的人，400个人跟他在一起，不怀好意的。所以雅各心里非常的惧怕，甚惧怕。圣经说甚惧怕是非常惧怕，而且愁烦。当一个人落在惧怕里面，落在愁烦里面的时候，他所行的，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会不会是很正常的？绝对不会。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惧怕，有没有？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神的话一直在告诉他的百姓，不要害怕，不要惧怕。因为当你惧怕的时候，当你愁烦的时候，你的眼目绝对不会是在这一位神的身上。雅各知道他在这个时候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可以说他抓狂了。可是他第一件事情，他做一件事，什么事？他把他自己的人分成两队，预备打仗。首先他先预备好，分成两队打仗，要打仗，与他的哥哥打仗。如果这一队输了，至少这一队可以活。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祷告。他祷告，他做的祷告非常好。 他说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雅各记得神告诉他的话，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这个时候的雅各怎么样？忽然间体会到一件事，神给他的这么多的产物、财产、人口，他忽然之间知道一件事，就是什么？我一点也不配，我也不配得，我不配得，因为我先前只拿着杖过这约旦河，我如今却成了两队，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他求神救我脱离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他祷告里面用这个做结束，你曾说，神啊，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句话应验没有？神告诉他的话应验没有？还没有，弟兄姐妹们，还没有应验。我厚待你，是的，神厚待他，但是要使他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应验没有？没有应验。这是神的话。可这个时候的雅各呢，他想起神的话，可是神的话在这位害怕的愁烦的雅各身上一点用都没有，你明白吗？一点用都没有。因为神他看不见，他摸不着，他虽然祷告了，他听不见。忧虑愁烦使他与永生神的话语隔绝了。尽管你知道，尽管你知道，弟兄姐妹们，有多少时候你知道神对你说话，你知道神应许给你很多的话，可是你等了一年两年三年或是长期的时间，然后你的生命高高低低的遇见很多事，尽管你还是会想起神曾经对我讲的话，可是当你眼睛看着你目前的真实情况的时候，你还会继续相信他的话吗？我不知道，我不能替你回答。可是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因为很多的时候，为什么神一再的告诉他的百姓，你要信，你要相信我的话，你不要怀疑。主耶稣讲的，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对不对？不要怕，只要信。我们来看雅各，他的惧怕跟愁烦，弟兄姐妹们，他付上极大的代价，付上极大的代价。今天我不知道要跟谁讲，或许有人在此刻，你的心里有惧怕，对一些事情，或是你里面有愁烦，如同雅各一样，而且很大的，快要把你压死了。我要告诉你，听进去，不要动，你不要动。你要安静，只管静默，看神为你行奇妙的事。因为你如果在惧怕当中，在愁烦当中，你下了决心，你下了决定所做的事情，很可能跟雅各一样，你要付上极大的代价。这个代价不仅是在雅各自己的生命里面，一生里面发生，也在他的后裔后代里面发生。我们今天都可以这样子讲了，因着那个惧怕一直跟着雅各，一直跟着雅各的后代，他们付上极惨痛的代价。我们必须要回顾一下神对雅各讲的话，在创世纪31章，耶和华对雅各说， 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第十三节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这是神告诉他的。神说我是谁，我是伯特利的神，提醒他，你曾经在伯特利，在那个地方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愿。许愿就是在他要离开的时候，他怎么样讲，在28章20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雅各许的愿。雅各忘记了吗？或许他忘记了，20年太久了，但是你要记得，神忘记了吗？对不起，他永远不会忘记，神不会忘记。我今天要提醒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特别是对我们自己，你如果曾经在神面前许过愿，而他也带你经过的话，你还过愿了吗？你还过愿了吗？要放在心上。神不会忘记，神不会忘记。今天我们在这里再看创世纪32章，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就是刚刚我们所读过的第9节12节，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雅各记得神的话。甚至到35章，神对雅各说，在所有的事情发生之后，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神一直在提醒雅各，一直在提醒雅各。为什么我要提这个？除了神不忘记之外，我要告诉大家，神所说出来的话，我们已经知道，绝不突然返回。神所说出来的话，所应许的话，就算是有敌人，就算是有敌人，仇敌，想要来终止，中断，绝对不会做成。你信不信？如果你还没有经历他这一块，你要放在心上，你要抓住神给你的话语。很多人在问，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自己去计划啦，或是筹算啦，或是用我自己的智慧，他赐给我的智慧，我去研究出一条我当走的路呢？我在这里要讲的就是，如果是神告诉你去哪里，他就一定会做成。如果神应许给你一句话，他就一定会做成，他一定会做成。你不需要自己去筹算计划，这是圣经告诉我的，因为这是他要做成的，他一定会做成。你明白吗？这是我到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深深的经历到这个，他告诉我的话语。10年，我不需要做什么。我说我不需要做什么，不是说我不需要去计划，我不需要开会，我不需要告诉大家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都不需要。 我只要知道他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他就一定做成。明白吗？最重要的是，他告诉你去哪里。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他没有告诉你去哪里，你要不要去？不要。如果他没有叫你说起行，你不要起行，你明白吗？云柱火柱的真理你们都明白对不对？云柱火柱起行，你才起行，他停在哪里你就在哪里，他是你的中心，他是创始，他是成终的，他一定会做成的。他如果没有说，没有告诉你现在到哪里去，你自己去，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成功不成功，没有一件事情成功的。神没有与你同在，神没有与你同在带领你，你不要自己动。再讲一次，你听明白了吗？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属灵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他是神，他是主，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今天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的，我怕你们没有办法，或许我没有时间讲的那么的紧密连接在一起，可是这一句话你们要听进去。神告诉雅各你去哪里，讲得很清楚，雅各就去。尽管他的哥哥带着400个人来，你觉得这个以扫会吞吃雅各吗？你们不敢回答，我替你们回答，绝对不会，你明白吗？绝对不会。雅各已经经历到神如何拦阻拉班的手，是不是？他一定可以再一次经历神必拦阻以扫的手。从今天我们来看到整个的经文，你看到雅各回到巴旦亚兰，第一件事情面对的是他的哥哥。最后，惧怕跟愁烦辖制住他的心，以至于他一连串的计划，表面上看都是对的，但是是出于他自己的仁义的。比如说，他让这个死女跟孩子走在前面，让那个利亚在后面，然后拉结跟两个孩子在紧后面，是不是？这是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是的。如果仇敌要吞吃他，以扫要吞吃他，在乎你谁在前面谁在后面吗？可是完全是他自己的意思。然后雅各一回到这一块地，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他向神的许愿，他必须要把他的所有的产业拿出10%来预备好给谁？给神。因为这是他跟他许愿的。可是他不是。在惧怕跟愁烦之下，他预备礼物。为了要得蒙恩宠，讨以扫的喜悦，他把这些礼物送给以扫。他为了要让以扫能够这个，因为他整个人，我们也不能怪雅各啊，在这个时候的雅各是什么？已经是一个非常晚上不能睡觉的，你知道他不能睡觉啊，睡不着啊，无法睡觉了，无法安息了，整个细胞都跳起来了，他没办法，所以他所做的任何的决定，已经超乎他的理性了。我们有多少次是这样的情况之下计划设计我们的下一步呢？你有没有过？自己去好好思想一下。雅各就是这样，他已经尽他全所有的力量，尽他自己血肉的血气的所有他能够想得到的智慧智力的，他已经都安排好了。最后神介入， 神介入雅各。我们看到32章的后面，很多很多的争论，很多的争论，雅各只有一个人，然后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什么解释都有，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以扫的天使，这个人是谁，很多的争论。我照圣经来讲，这个人当最后太阳出来的时候，雅各称这个人是谁，是神，我与神面对面，我的性命仍得保存。因此来了一个人跟雅各摔跤，雅各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雅各非常有力量的人，你知道他一个人把那个井的那个大石头挪开啊，那个需要几个人的，他可以，他人就有力量的。他这个人跟他摔跤，摔半天，雅各就是不放。25节告诉我们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然后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扭了以后就没有力量了，本来是非常有力气的。我们看日本这个摔跤的那些肉跟肉在搏斗，我常常看到这里我就想到这个景象，搏斗。可是这个人把他大腿窝一摸，他就不能动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为什么神要用这个方式？当然我们可以讲，雅各用尽了他自己的大能大力，仍旧没有办法得到平安，仍旧没有办法解决以扫的那个威吓。所以神来了跟他摔跤，怎么神会跟雅各摔跤摔不赢呢？我的解释是，神很爱雅各，就让他去，就是抱着他，他好像一个小孩子抱着爸爸不肯放，然后爸爸最后说，哦，爸爸说输了输了，让你赢了。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改了雅各的名字，改了雅各的名字。在本周的这个陀拉里面，雅各的名字被改了两次。你现在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如果你记忆犹新的话，神把亚伯兰改成什么？亚伯拉罕，在他名字上加了一个字，就神的名字嘿。然后替撒来改成什么？撒拉。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说，从此之后的圣经就不再叫亚伯兰，乃是叫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叫撒拉，对不对？一直到最后圣经就改了，妥拉就改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甚至于到后面35章神又向他显现，第十节又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可是下面呢，妥拉又恢复称他叫什么？雅各。因此有人就讲说，神没有改他的名字，只是说你名字叫雅各，你还可以叫做以色列，是这样吗？雅各的意思是什么？抓住什么？抓住他哥哥的脚跟，对不对？他出生的时候抓住他哥哥的脚跟，所以他名字叫雅各。抓，我不用去讲很多人的解释，很多很多的解释，但是我们看见雅各什么， 他想要长子的福分，他想要得着他爸爸要祝福长子的那个福分。雅各想要成为像以扫，但是神在这里告诉他，你不要再叫雅各，你不要再去羡慕别人，你要做你自己，你要叫以色列，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这个字有很多的意思，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以色列 Israel 亚撒，前面这三个字可以叫正直的意思，有正直 upright 正直的意思。对，对不起，L 就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但是下面呢，这个 Sarah 也可以叫做是 Sarah， 就是王子。Sa 就是王子，王子的意思。Sa 就是这两个字加起来是王子的意思，但是也可以叫做 Sarah， 就是得胜的王子，他有胜利的意思，胜利的意思，或是他拥有权柄的意思。所以这一个以色列这个名字，因为有人就直接就翻，就是他，你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抓住脚跟的，你现在开始要成为什么？得胜的王子，神的王子，你的身份不再一样了。甚至于有人说，你把以色列这个字把它搞一搞，前后再搞一搞的话，还可以变成这个字，这个词，这个词叫做什么？我有头，我是头，我可以做头。希伯来文或许不能够用一个字或一个词来形容，但是在这里我们从这几个字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你不要再叫雅各，不要再去学别人，不要再去学羡慕以扫，你要活出正直的样式，你要知道你是神的王子，你是神的王子，你是有权柄的，你是做头的，你不需要去抓脚跟的，你可以做头，你不是做脚抓脚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以色列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这个以色列还没有完全被活出来，还没有完全到被活出来。你说雅各，是的，他后面我们很快讲过去，雅各到最后他看到他哥哥来了，七跪，跪他七次，不得了，这是最最高的这个完全的降服妥协，在以扫的面前称他叫我主我主我主。我们看雅各啊，你这是谦卑啊，你为了跟哥哥和好，谦卑到低到这个程度。但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圣经在耶利米书啊13章讲了一句话，值得我们放在心上。13章21节，他说，耶和华立你自己所交的朋友为首辖制你，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这是我们的翻译。如果从英文上或是从原文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你自己，等于是你自己把你自己交给人，所以他可以辖制你，明白吗？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你把你自己交给人了，你把你自己交给人，所以他辖制你。你知道以扫辖制以色列，在我们没有看见的地方，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以色列变得 默然无语，没有话讲。多少次在历史上我们看见以色列被掳，或者说以色列被仇敌攻击，我们在俄巴迪亚我们看见以东以扫怎么看他们，幸灾乐祸，是不是？不仅幸灾乐祸，而且与敌人一同来攻击以色列。弟兄姐妹们，难道这个不是雅各用他的行为，或是说他所说的话，宣告了一个预言吗？在他的后裔的身上吗？你说怎么会？有时候在圣经里面的属灵的层面，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今天神改了他的名字，改了他的名字，继续称他叫雅各，继续称呼他叫雅各。是的，他仍旧是雅各，他仍旧是雅各，他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神的王子。我们看见他逃离了，就是说他解决了哥哥的这件事情，然后他继续雅各继续没有说诚实话，你先走，哥哥你先走，我随后就来。他反而怎么样，180度转弯，往别的地方去了。然后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那里支搭帐篷，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他就在那里筑起了一座坛。你看到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在告诉我们说，雅各有没有往神要他去的地方？有没有？没有。雅各仍旧是雅各，走他自己的路。他选择在示剑，他在那里买了一块地，表示他定居了，定居在那里。他筑了一座坛，他称这个坛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以神以色列神的意思。这是神要的吗？这是神要的吗？你看我筑了一座坛，我给他，这是神要的吗？之后我们发现每一件事情的发生，迪拿的事件，事件一族的被那个西缅跟利未的杀掉。当雅各没有尊荣神，他跟神的许愿，尊荣神与神的立约的时候，他自己经历到，雅各开始经历到，他经历到什么？羞辱、羞耻，他的女儿被玷污，然后他跟为了女儿这件事情解决，就是好，我把女儿嫁给你，然后但是你们要行割礼。诶，这个不是一件小事，这不是说说而已啊，他们是等于是什么？等于是立合同了，你知道吗？是雅各家跟哈摩家立合同了。但是骗人的，西缅跟利未趁着这个全城的男丁在痛苦之中，把他们全部杀掉。于是雅各说的是什么？你们连累我，为什么？使我有臭名。他得了羞辱，他没有遵守他的诺言，然后他得了羞辱。所以这种羞辱，在羞辱当中，都是因为没有尊荣那一位带领他的神，与他立约的神。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进去这句话，你要尊荣他，在每一件事情上你要尊荣神，你要尊荣神而不是人。所以很多的时候，如果很多事情发生的话，我们首先就要停止站立，然后思想求问，是不是在我所行的事情上，我所说的事情上，主，我得罪了你，主，我得罪了你，我没有尊荣你，我没有使你的名 在地上显为大。这一直要成为我们的常常的反省思想。雅各家大有问题，因为雅各自己，你看他最后神向他显现说，你到伯特利去，你跟我立的愿，你现在到那里去。然后雅各才要他家里的人把所有的神像都交出来，然后他埋在那个事件的橡树底下。雅各不知道吗？雅各从巴旦亚兰带出来的人的亲人家人里面在拜偶像，他不知道吗？他一定知道，否则他不会讲这句话，对不对？雅各不知道拉结常有神像吗？我告诉你，雅各一定知道，雅各一定知道。直到这个时候，神跟他讲，雅各，你知道吗？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拣选雅各，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计划，绝对不会被拦阻，甚至于雅各自己都不能拦阻，你知道吗？甚至于雅各自己本身都不能拦阻神的计划。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他终于在伯特利跟神立约的地方筑了坛，献了祭，于是神再次向他显现，告诉他，你名字要叫以色列，你不要再叫雅各。或许雅各一直都没有抓住这个重点，你要叫以色列，你不要再叫雅各，不要再叫雅各。然后我是全能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出，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然后我赐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地也要赐给你。神是不改变的神，你知道吗？神所说出来的应许是绝对不改变的，神的计划，救赎计划是一直往前的，没有人可以拦阻，包括你，包括我在内，我们没有办法拦阻神的计划。但是神说什么，你要照着他所说的去做。神没有叫你去的地方，你不要去。再讲一次，我再重复一次，神没有要你去的地方，你就是再喜欢你都不要去。你一定要有清楚他告诉你，但是他很清楚告诉你去的地方，你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去，你不要拖延。我昨天在看，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么严重。你走的路一定是要神给你的，神告诉你的，你才去走。你们知道有一位亨利·格洛法牧师，他不久前过世，知道？他是一位一生之久是走遍全世界各地去祷告的人，他是一个走祷的一个神的仆人。那他每次到哪一个国家去，都是神要他去的。然后他到那里去做什么？他去走祷，然后释放那块地，挣脱所有这个黑暗权势的掌握，然后那块地就开始不一样了。他行走全世界，行走全世界。有一个见证是他说的。他有一次他知道在美国有一座山，这座山叫做大蛇山，是在美国中部，而且很多人都知道是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奇怪的建筑，就是不是人所建成的，有很多的人想要去探索，可是都没有成功的。亨利去了，他一个冬天他走到那里去，他一面走一面祷告，一面走一面祷告。忽然之间他说有一个不晓得什么样一个大的力量，就把他这样堵着他自己，就是冲着他自己，然后他就退后摔到地上去，然后他的脚他的膝盖是就好像缩成一团一样，然后没有办法动弹， 没有办法动弹。然后他知道说他一定会，没有人来救他，他一定会冻死在这个地方，他一定会冻死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就祷告，拼命祷告。一天神告诉他，他主告诉他，他说，亨利，我并没有要你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要你来这里，这不是我要你来的。然后神在那个时候介入，使他挣脱，然后他回去。从此之后他知道，不是你可以走遍所有地方，你可以祷告，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走祷的，如果没有神告诉你的话，明白吗？如果没有神告诉你说你去，你在那里，如果他说你去的时候，你是绝对安全的，你是永不失败的。可是如果他没有讲，而你自己说我要去的话，你有的时候你要承担那个后果，明白吗？神没有告诉雅各，神没有告诉雅各你到世界，或是神甚至于在圣经上我们看不见说你要去跟你的以扫哥哥和好。当然和好是很好的事情啊，我们按常理来判断应该和好啊，是不是？可是你知道吗，神并没有这个意思，神没有这个意思，神只有告诉雅各，你回到你跟我许愿的地方，然后回到你主你父的家。这是神告诉他，很清楚告诉他的。如果雅各照做的话，或许他不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或许他的后裔直到今天都不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但是雅各还在学习，他不知道。我们圣经结束在以扫的后裔，以扫的后裔，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落在一节经文上，就是十二节，36章12节，廷纳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如果我们读妥拉，你就会知道亚玛利是以色列的世仇。神对亚玛利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将他怎么样灭绝，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怜悯，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怜悯的族类。但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是，最近有人在发现了一本书，这本书是历代志下，历代志上最后一章，历代志上最后一章，如果你们有人看见最后一章29节30节，他说历代志上有一句话，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丹并先见加德的书上，他的国事和他的勇力以及他和以色列并列国所经过的事都写在这书上。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不是？我们有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但是我们没有看过先知拿丹的书，也没有看过先知可以看见的加德的书。但是有最近有人，这个书是一直都有的，只是没有被选在那个66本正典上啊，正典的圣经上。但是在加德的书上有讲到11节，以利法的儿子是我们又回到36章，创世纪36章11节，讲到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摩、喜坡、加坦、基纳斯。这里有一个叫喜坡，这个名字在加德的书上记载，他曾经被约瑟，这个人曾经被约瑟俘虏，做奴隶，然后最后他逃脱，最后从北非然后逃到意大利罗马，那么据说他是罗马的整个意大利的这个能把所有的这些小族 联合起来的第一位，就是说统一意大利的第一个人，他是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后代，那为什么跟我们现在有关系呢？你们记不记得第二圣殿是谁建的？第二圣殿是大希律，是不是？我们这次去以色列看到大希律很多的建筑，有名的建筑。可是你们，我们也知道大希律是谁？大希律是以东人的后代，可是他后来皈依犹太教，然后娶了犹太妻子，娶了犹太妻子，后来他把他杀掉了。他想要做犹太人，然后他跟罗马，大希律跟罗马政府这个搭上关系，最后罗马政府派他到回到这个巴勒，不是巴勒，他们叫称巴勒斯坦地，回到这个以色列地，在那里做王，做犹太人的王。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得到犹太人的认同，这位大希律。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他是以扫的后代，以东人的，他是以东人，以扫的后代。直到现在，在罗马教皇梵蒂冈，据说还是很多以东人的后代，而他们在那里宣扬一个非常一种教义，这个教义就是神已经拒绝以色列了，教会取代以色列了。这是从罗马教皇那里出来的，罗马天主教那里开始的。好，那我们从这些几点上来看的话呢，以东人从俄巴底亚 这一本书，或是说从马拉基书的第一章，我们看见神说什么？我厌恶以扫，我却爱雅各。或是说有一天以扫山要归为耶和华的国度，因为他们没有一点真心对过他的兄弟，没有一次真心对过他的兄弟。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参透万事，神什么都知道。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神并没有要雅各去找以扫，这是雅各自己的想法。神甚至于介入，让雅各知道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人，你甚至于在人在神面前你都会得胜的。最重要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这是神告诉雅各的。雅各没有得着，雅各没有听进去，雅各没有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再看以赛亚书41章，他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以色列，神称他是以色列，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抓来的，原文是抓，你是我从地极抓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弟兄姐妹们，记住，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凡向你发怒的都必暴愧蒙羞，听进去哦。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必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何等大的一个应许！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从雅各害怕愁烦了，喊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活出来像个 正直的人，像个得胜的王子，活出来像一个与人与神教力都得胜的那样的一个身份。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今天这个经文我要把大家带到这个里来，要告诉你，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是让你常常害怕的、担心的，或是常常有些什么事情一发生你就让你惊惶的，惊惶到不行的。我想今天的话，今天的信息是在对你说的，你要记得。你会说，神并没有告诉我啊。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是在耶稣啊里面，你就是属他的，他对你就有个命定，你是以色列。听进去，你就是以色列，因为借着耶稣啊，主耶稣，你已经被接之进来，你是真以色列人。保罗在罗马书这么讲的，你不要害怕，是对你说的，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惊慌。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那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是谁？是神。你要将你的重担卸给谁？卸给神。将你的重担卸给神。你不要以为你是雅各，你要自己去担，你要想尽自己的办法去计划、去筹划。结果到后来是什么？一场空。因为他不在那里，因为他没有跟你讲话，你明白吗？因为这不是他要带领你去的地方。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所要的是紧紧抓住他，让他对你说话。诗篇139篇告诉我们，你说神怎么会对我说话？这位大卫啊，深深的知道，深深的知道神。你如果是属于他的，17节他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向着属于他的百姓，属于他的以色列，意念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他说，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神对我们的心意很多，他对我们讲的话很多，但是你要完全放下，你要完全放下，你要仔细的去听清楚、听明白。如果你说你都没有听见，你不要自己行动，明白吗？你宁可，有人很喜欢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吧，寻求他，直到他对你说话，一句话就够了，可以让你一直走下去，因为他必在那条路上，知道吗？他一定与你同在。就算以扫带着400个人来攻击你，都不会做成，因为他与你同在。你这从雅各，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们一起来讲，因为我与你同在，因为我的神与我同在，
因为我的神与我同在。
哈利路亚，赞美主。抓住神的话语，不要再重复雅各的旅程，雅各的生命，成为真以色列人。我们现在在耶稣啊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是真以色列人了。你看到最后只有以色列，不再有雅各了，不再有雅各了。新天新地是那个门，城门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门，不是雅各了，是以色列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紧紧的抓住今天神给我们的信息。 他必与你同在，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起立。我们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写在你妥拉的话语都是为我们这末后世代所说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赐给我们你的爱子，在你的爱子里面，我们已经成为真以色列人，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知道你向着我们的意念如同海沙那么多，你帮助我们有个渴慕听清楚你话语的心，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耳朵当中，使我听见，清楚听见，往前走，因为你必将你的道指示我们，我们要行在你的路当中。我感谢赞美你，今天使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弃绝那个愁烦，能够弃绝一切的害怕惊慌，选择单单相信你，行在主你的道路当中。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听见你的话语的，主帮助我们能够安静静默等候。我们不要学习雅各慌慌乱乱的处理这个处理那个，按人看真的是完美的计划，最后将自己出卖给仇敌，以至于仇敌可以辖制雅各和他的后代几千年之久。主，我们不要，我们选择，我单单要听见你的声音，单单听见你告诉我的路，我去行。若我没有听见，主，再说一次，我要等候，我要竭力的寻求，并且我坚定的相信你一定会告诉我，主，因为只有你的路好的无比，你为我拣选的地方坐落在佳美之处。我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谢谢你，愿这妥拉的真理深扎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使我们走一条以色列的道路，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